小五义、
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，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，账房先生告诉他，我们老先生不在。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？得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回来，明天也该回来。丹霞一听还有门，多谢多谢。丹霞说完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，在街上闲溜，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。南霞一看呢，贾家老店。说着这个伙计把南霞冯娟让到里边，南霞一看三间房，小院不大，挺宽敞，也挺雅亮，南霞很满意。南霞还带了好几个人呢，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，其他两个跟着南霞，大家轮流休息。等到了店房里边，因为南霞他们住的是西里间，外屋是伙计住的。这冯渊往床底一看，你呀，张教授，你看。南霞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，闹了半天，床底下有一条暗道，从表面看不出来，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，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。这玩意是假的，刷着跟砖一样的颜色，是木头板刻的。冯渊用刀尖一撬，把这地道口给撬开，往下一看，黑咚咚，深不见底。哦呀，他说我们住的贼店里啊，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？一点都不假，不然哪来的地道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武亮大叔，我看我们不要担心，留神也就是了。嗯，给爷俩没回屋，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，灯光直灭，爷俩在这等着。说这话呀，二更天过了，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，又待了一会儿，被一组特殊的声音把爷儿俩都惊动，四目相视，相互点了点头，闭起凝神，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。什么声音？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。完了，这声音是忽隐忽现。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，颇有经验，就知道下面来人了。等啊等啊，果然地道口这盖掀开了，四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，冯渊刚想动，被南霞一把给摁住。南霞那是非常老练的，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，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，一来不知道吓一跳，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着这帽子，东晃晃西晃晃。南霞明白这是试探，如果没有反应，他们好出来人。嘿，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，没想到我们还住在贼店里头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，就见地道口这盖往旁边一拧，在里头钻出一个人来。这人穿青挂皂，长得小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神，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，南霞一想这就得下家伙了，斩南霞轻轻往前一窜，伸出撒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。还没等他吵吵出来，南霞手指着一脚架，这位乐子大了， 俩眼往上一翻，是手刨脚蹬，不动地方。因为南侠用力过猛，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。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，趴在地上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又上了一个。冯渊一看，武呀，武呀，这回该我的，不能让我展德叔一个人费劲。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，趁这个人没注意，冯渊把手伸出来，也掐脖子上。这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，两只手掐，这位俩眼一翻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就身归纳室去了。冯渊轻轻的提着他，顺到墙边，刚一转身，第三个上来，这家爬出来，还没等直腰呢，南侠就到了眼前，呸！黄英掐住，这掐的稳当劲儿就崩起来了。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深归纳室去了。南侠把尸体轻轻的放下，冯渊瞪眼瞅着，还有没有？果然又上了一个。不过这位有点心虚，动作非常迟缓，脑袋露出来直溜又缩回去了，然后又伸出来。冯渊一想，我展德叔抓俩，我也得抓俩，这是我的事儿。那这小子可够滑的，想跑啊门都没有。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，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，一伸手没抓着。为什么？那个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。虽然没抓着，冯渊这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，这位哎呀一声直滑摔在下面。可能啊，要是觉得跑了，南侠用手一指冯渊，呸，真犯嘀，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。吴呀，吴真是混账无比，真的臭脚老不讲究，吴真犯嘀，真犯嘀。啪啪，冯渊抽自己俩嘴巴，南侠一拦，算算算，往后谨慎就得了。冯渊呐，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肯定送信儿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既然是贼猎，我们就要把贼头找出，因为我们不伤他，他就要伤咱们。对，就这样，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，是直奔前院。这前院这临街有五间房子，大门早都上上，往东屋一看，灯光明亮。冯渊一想，看看屋有人没？这爷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珍珠倒卷帘，夜是探海式，把身子挂到房上，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。不看则可，一看了，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。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，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，当中放了一把圈椅，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，一看正是金掌佛禅。这老家伙满面凶气，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，上垂手俩人，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，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，大林梦胡子花花脸，背着一对巨齿狼牙刀。南侠冯渊都认出来，这是八宝街云峰青松狼牙店漏网的贼，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。再往下看，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。紧挨着佛坛的是个矬胖子，这家能有四十来岁，没脖子，满脸横肉，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枪子上。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，挨着他是个女的，长得小巧玲珑，三十多岁，人还挺俏皮， 腰里头挎着一对柳叶尖刀。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，怎么那么倒霉，真是他们猜想不到，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？书中再言，这个事儿并不奇怪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飞云道长郭长达和凌空长老打赌激战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。郭长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，他们救不出去，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，郭长达满脸都是笑。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，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就问总门长：“您乐什么？”老剑客，我笑凌空非常幼稚，我笑白云瑞还是毛嫩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竟然跟贫道长打赌击掌，三天破我的朝天庭，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我是笑他们，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，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。朱亮有不同的看法，祖们呐，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。哦，老剑客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总门长，您别生气啊，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，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。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，我保天德王黄伦，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宇，曾经只身闹大赌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，十阵赌输赢，设下层层的埋伏，三环套月的消息，还炮打狮子林。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，滴水不漏，是肯定的打胜仗。结果怎么样？都落空，反而转胜为败。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，老门长，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，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。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庭，我看他就有把握。哦，以老剑客看，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。嗯，话我可不敢这么说，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。要想有把握，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郭长达虽然不爱听，但是他冷静一考虑，朱亮说的不无道理。确实，我便光笑，便乐极了生悲。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庭，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，我就没有护身披了。谁能破得了那亭子？没这么个人啊！他想啊想啊，哎，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。为什么呢？他想起来了，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。要说人得动脑筋，他一想，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，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，要讲究破消息埋伏，那是家常便饭。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，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，能把他给请出来，对我可太不利了。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。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：“无量寿佛，老剑客，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。”苏门长，您这指什么说？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， 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，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基，这人我听说过，现在在哪？在南郑县。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，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，是吗？那您说应该怎么办？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，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，想在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基炸掉，只要把他杀了，那咱们是肯定得上。杜亮点头称是。要这么办，我去一趟。不，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，我不能离开老剑客，最好叫别人去。杜亮说，别人去这玩意也不保险呢、啊、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，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犯罪，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，岂不是被动？佛禅在旁边站着，弥陀佛，我看这样，反正在三天之内，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，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。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基，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？郭长达这才点了头，有大师去，万无一失。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最好再配上一个帮忙。我去，我去。白莲花燕风挺身而出，杜凤春也愿意跟着。就这样，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，赶奔南郑。临行之时，郭长达交代的明白，一定要死守。倘若开封府去了人，不管是谁，也把他就地处决。
是的，总班长您放心吧。
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什么林空啊、欧阳春啊、白云瑞啊、徐良啊，他根本没看在眼里。他总觉得自己这两下子不好，到那块办这点事儿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就这样，他领着人来到南郑，一进城，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，哎哎，大师傅，我这还有个朋友，谁？金头虎贾政，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，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，他就不干了，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。话虽如此呢，还有老交情，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，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。众人闻听点头称赞，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。男的叫金头虎贾政，女的是他老婆，江湖人称飞天夜叉的杜五娘。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，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，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钱儿也挣到手了，干脆该偃旗息鼓了，因此请这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，不干黑道上的买卖，金盆洗手，把刀镖放了，不敢在南阳府住。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，在这儿买的地号，修的房子，开了一座贾家店房。人家这几年呢，都是走的正路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你也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。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，买卖比较公平，在这座县城来说，声望很好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，啊，白莲花燕风冒出来了，一见金头虎贾政，抱腕当胸：“贾大哥，发财发财呀、啊！还认识故友吗？”“
哎呦，
兄弟， 每阵香风把你刮来，来屋里请，屋里请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还领了两位朋友，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，这位是杜凤春，杜二哥，这位师父人家禅一寺方丈，经常说禅啊，久闻大名，都往里请，都往里请。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，他不敢得罪他们，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，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弟，你来是有事儿吧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大哥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金盆洗手，日子得过了，现在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平安无事。可我不行，被人家开封府逼的，还得吃这碗饭，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。行，我跟你没法，我们夫妻一对饭桶，你满身的武艺，你怕什么？得了吧，哥哥，你还用给我刷色了？燕子兄弟，究竟你来干什么？大哥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有事不瞒着你，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啊。杀谁？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。是啊，那老头可不错呀，他怎么得罪兄弟你？嗨，哥哥，你怎么说的不错，他没得罪我，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。
就冲你这一手，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